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新年伊始，全球的法轮功学院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拜年。上一集报道了中国内地学院向师傅拜年，今集会讲欧美国家方面的情况。首先，让我们去加拿大多伦多内森菲利普斯广场举行的集体拜年活动。学员们感恩师傅传授正法，令他们学会用真善忍的标准提升自己，成为大善大忍、无私奉献的生命。其中的几位学员分享了他们从大法中获得启迪并冲破磨难的修炼体会。安卡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工程师，他来到加拿大之后，对于找工养家糊口感到很迷茫。他上了各种技术课程之后，终于找到工，但是在职场他被欺凌，感到工作压力又大，他深感疲累和失落，仲患上了抑郁和忧虑症。即使接受了医学治疗，安卡的抑郁症仍然继续恶化，他甚至难受到落不到床。他问年迈的父亲，自己的抑郁症会不会好啊？他爸爸回答，要治好是发自内心。在那一刻，安卡明白到是需要在精神领域上找调养方法。在2005年，当安卡经过中领馆那时，他接到一张传单。回到家，他在传单上惊喜地发现练法轮功可以得到身心健康。于是他即刻上网搜寻更多的资讯。在阅读了法轮功学员自述修炼重获健康的故事之后，他就决定要学功。他拨打了传单上面的电话，获得了练功点的资料之后，他第一次去练功点就遇见几位不识讲英文的老人家，他们手把手一步一步地教他练功动作。他第二日再去，一位老太太邀请他去自己的家。到了老太太家之后，老人家就给了一本英文转法轮他。老太太的女儿还说，这本是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还送给安卡做礼物。安卡表示，他们善良令我深受感动。当今的社会很难有人可以敞开心扉邀请素不相识的人去自己家。从此安卡每日都坚持学法练功。他说，转法轮这本书帮我理解了生命和宇宙的真理，赋予我人生更深层的意义和责任。我明白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感觉自己的情绪变得积极和稳定，和丈夫的关系也改善了，所以丈夫都鼓励我练法轮功。通过修炼大法，安卡从怨天尤人变得健康开朗。他又说，只要一些不合我心意的事，我都会抱怨和怨恨。现在我明白了痛苦和磨难都是有因有的。师父教导我们，没有自然和偶然的事，一切都是因为关系的必然。如果我遭受苦难，那就是因为我曾经做过错事，做下的业力所致。令安卡难以置信的是，当 他用真善忍的原则为人处事的时候，就不再在困境和挫折中沉沦，他一次次以乐观的心态走出困境，亦体会到师父所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道理。他藉这个机会恭祝师父新年好，在往后的日子在修炼上更勇猛精进，做一个合格的弟子。另一位学员马达林娜感谢师父令他变得松容豁达，还妙笔生花。他是一名作家和编辑，听说妈妈在练习一种来自中国的功法，他感到很惊讶，因为妈妈之前从来没有留意过东方文化。他说这个功法和我在西方所见所学的截然不同，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明白妈妈是在做什么。当妈妈读转法轮那时候，会和自己分享她学到的道理。妈妈的描述令自己感到新鲜和好奇，令自己亦开始上网搜索有关法轮功的资料。随着深入的理解，马达林娜意识到法轮功是重心性和自我提升的精神修炼方法，但是他却迟迟没有步入这一扇大门。他说，我认为法轮功不是普通的功法，直至我有十足的诚意先开始修炼。有一日，马达林娜感到十分沮丧，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将转法轮递了给他。马达林娜说，我终于决定要读这本书。当掀开书的时候，我感到强大的能量贯穿全身，我即刻明白到师父一直看着我。他说，我有个愿望，希望在混乱的社会中依然可以提升道德，逆流而上，因为我深知物质世界是无法触及生命的根本。我终于在转法轮入面找到了实现愿望的锁匙。书中简洁明了的文字揭示了宇宙的真理。然而马达林娜意想不到的是，当他提升精神境界之后，他的写作文采亦如虎添翼。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在工作中为了写出华美的文章，他经常绞尽脑汁，但都是毫无头绪，就好像一团乱麻一样。他对细节的过度计较，导致心情时时都处于绷紧和焦虑的状态。在修炼后，他从法理中悟到在写作时是无需强制自己，应该放松一下，令灵感自然地流淌。他又说，当自己不再执着住结果，而是在写作过程中提高自身容量，会变得松容和豁达，从而顺利地写出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文章。他感激师父给他的一切，又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此外，马西克感谢师父的护佑，成为最幸运的生命，明白了人生的一切挫折其实都有他的因由。马西克是伊朗人，在多伦多任职前端工程师。他由细对精神世界充满好奇，尝试了各种宗教和灵修方式，但是都未能解答他对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疑问，或者对他的身心健康没有帮助，对此他感到很失落。在2016年，马西克的姐姐向他推荐转法轮，但是他一直都忙于工作， 之后又搬咗去德国，冇将姐姐嘅话放喺心上。喺2017年，佢姐姐再次建议佢睇转法轮，今次佢就答应咗。喺读转法轮嘅时候，佢发现呢一本书用嘅简洁语言全面解答咗佢对宇宙同人生嘅疑惑。喺读完呢一本书嘅嗰个晚上，马西克喺心中对师父讲：我希望成为你嘅弟子，我想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佢就开始修炼，随之佢嘅性格亦有咗好大嘅变化。佢话修炼之前自己好急躁又自私，只要事情唔合自己嘅意思就无法忍受，会大发脾气。修炼之后，自己开始用真善忍嘅原则要求自己善待他人。喺明白咗善良系无私无求之后嘅心境，自己就变得纯正同淡定。喺而家，就算身处压力同忙碌之中，自己依然可以做到心如止水。修炼嘅7年里面，亦一直身体强健，就算是新冠疫情期间都没有被感染。他在德国那阵，由于语言障碍，就急切地想搬去英语的国家。正好加拿大的一间公司向他发来工作邀请。在第一次申请加拿大工作签证的时候，经过1年多的等待，终于被拒签。马西克说，漫长的等待换来痛苦的拒绝。当时我对结果极其看重，所以在追求和执着中苦苦煎熬。在第二次递交申请之后，马西克发了个梦。个梦是他要搭公车，但是没有身份证，司机就不给上车。当下一班车来的时候，司机给他上车。醒了之后，他明白师父是点化紧他，就算今次被拒签都不紧要，等到下次就会通过。他说，之前我要掌控自己的人生，万事按照自己的意愿发生。当失去这种控制的时候，我感到很失落。修炼后，我悟到人生是早有定数，于是我放下了有求之心。在第二次他又被拒签，但是他没有觉得失落，他还以轻松的心态递交第三次的申请。冇几耐，一位中国留学生嚟拜访马西克嘅邻居。当佢碰到呢一位学生嘅时候，讲起自己系练法轮功，对方相信咗中共嘅方言宣传。马西克又同佢分享自己修炼法轮功嘅经历，仲分析天安门自焚嘅破绽。证明是中共自编自导的骗局，用来污蔑法轮功。最后这位学生改变了态度，赞同马西克讲得条条有理。几日之后，马西克成功获得加拿大签证，之后离开了德国。在签证这件事情上，他意识到前两次的签证不单止帮他改了脾气，还促成了和这位留学生的见面，令他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最后他说，人生的一切挫折皆有他的意义，师父照顾我，事先将结果开示给我，等我放下焦虑，耐心等待。我受到神的保佑是最幸运的生命，对师父的感恩是难以言表。今后无论发生任何的考验，我都会跟随师父。在这里，我恭祝师父新年快乐。 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分享欧洲青年法轮功学员向师傅拜年。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2025年新年，三位欧洲青年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有幸修炼法轮戒法的点滴，他们感谢李洪志师傅的慈悲指引。来自德国的宾迪是欧洲天国乐团的小鼓手兼指挥，每当他在乐团队伍前面挥动指挥棒时，他松容自信，英姿飒爽，好难相信他只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乐团好多时在欧洲不同的城市进行，在休息期间他都会跟其他青年学员一起开心地去行街，喝珍珠奶茶，吃披萨，大家都可以见到他活泼的身影。宾迪感恩师尊，他的喜悦和感激是无以言表。在12岁那年，他加入天国乐团开始打小鼓。他回忆第一次在游行中做乐团指挥的时候才得15岁，那次游行持续了2个多小时，游行之后他身体上的痛令他几乎快喊出来。更大的打击是乐团成员指出他指挥动作不够清晰，节奏有错误等等问题。当时他感到很委屈又不公平，心里面愤愤不平，致使以往天真烂漫的笑容都消失了。在冷静过了之后，他知道修炼人遇到不平衡的事要从师父讲的法理上去看问题。于是他想，我心里面这么平衡，感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就是看自己能不能够接受批评，怎样去改进自己。当他放低了抱怨，反思自己的不足，专注怎样去提高技能的时候，很快他就回复轻松和积极的状态。在以后的游行中，大家经常都夸奖他有进步。在同龄人中喝酒、食烟甚至吸大麻并不是稀奇的事，从来都没有被这些东西吸引。他4岁就跟着父母一起修炼，所以他很清楚，他说，我不需要这些对自己身体和精神有害的东西。因为他拒绝喝酒和抽烟，令同学们曾经认为他无趣不够酷，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说，每一次的坚持自己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就明白自己做的是对的。他回忆起一次学校旅游，几个男仔贪好玩，偷偷在他的可乐入面加了酒，他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喝了一口。这一次是他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的喝酒。当时他很严肃地跟同学说自己不喝酒的原则，其他人应该尊重他的选择。那几个男仔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他道歉，从此以后同学们都尊重他的原则，再不叫他喝酒。宾迪的表现出乎同龄人的自信，他说这个是基于自己的信仰。 法輪大法令我按照真善忍去做正確的事，那就沒有不可以解決的難題了。新年於此，賓迪深深感謝師父對弟子的慈悲和保護。他說，師父引導我們走在修練的道路上，為弟子忍受了太多，這個提醒我自己生活得那麼舒適又輕鬆，在修練的路上的困難和執着一定要克服才得。另一位年輕大法弟子博納，他在家族中是最年長的小朋友，亦是父母的獨生子，從小受父母的寵愛，受到現代社會的影響和長輩的期望，在進入青春期之後，他變得叛逆，將家人的關心視為束縛，不願意和父母溝通。他漸漸沉迷於派對、飲酒、食煙、吸毒，對人生又感到失望。就在他考大學的前夕，他的好朋友送了本轉法輪給他，他閱讀的時候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祥和和温暖。他通過練功，很快以前在運動中受過傷的背部都不痛了。修練後，他亦戒了所有的壞習慣，並對人生和家庭有了全新的認識，學識了理解其他人，並盡力做到寬容，漸漸地脾氣變了，變得更加平和和克制。他趁這個機會恭祝師父新年快樂，弟子會更加精進向上，做到更好。此外，來自克羅地亞的博納感恩師尊，他說師父的教诲令自己變得更好，更能夠為他人着想。在修練之前，博納對媽媽為他辦的18歲生日派對根本不領情，還將外婆搞到很生氣。修練後，他辦了一場氣氛完全不同的19歲生日派對，他邀請了家族中20-30人。在籌備期間，他還破天荒地幫媽媽裝飾房間，準備食物、飲品。在聚會當日，他在門口接待來的親友，他們有談有講，談笑風生。這個是博納第一次體驗東道主的角色。派對完了之後，他滿懷愛意感擁抱每個親人。對於自己的改變，博納心懷感激地說，在修練過程中我獲益良多，這一切要歸功於李洪志師傅的教诲，令我改變自己，變得更好，更能夠為他人着想。他藉這個佳節向師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並祝師傅過年好。生活在荷蘭的希盈在去年開始讀大學會計專業，他出生在一個大法弟子的家庭，由小就跟著父母修練。由於中共1999年開始在中國大陸迫害法輪功，他在9歲的時候一家三口來到荷蘭，雖然童年就經歷了背井離鄉的苦楚，但他的臉上始終都帶著純真的笑容。希盈感恩師尊並恭祝師尊過年好。在12歲他開始學笛子，14歲就加入了天國樂團，樂團的活動覆蓋歐洲各國，會三國語言的他是熟悉旅行的老手，無論是手機查路定是要找餐廳或者買東西，他都會熱心地幫團員，每次都可以見到他甜甜而又大方的笑容。他當之無愧地就成為樂團的翻譯。希盈說，由小我爸爸媽媽就按照真善忍的標準教育我，依循正統的價值觀生活， 我深信人要返本归真，你做人就是为了修炼，我从来都没有质疑过，而且还要做得更好。希盈很爱画画，但他发现艺术科上充斥着现代派的变异审美观和魔性的放纵。在一次参观现代派画展时，老师说要去体会画家画画的状态和动机，但是只看见画上杂乱的线条和一堆颜色。老师解释说，这个表现出画家当时有多伤心痛苦，画家是在一种不太清醒的状态下画的，当时虽然听落有道理，但总感觉画作阴暗。他迷惑不解现代派的画好在哪里呢？一堆堆杂色的涂鸦、扭曲怪异的人面、废铜烂铁等等都登上知名艺术馆。对此希盈感慨地说，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我的价值观可能都是这样。修炼之后，师父的教诲令我明白了，作为人类应该画出神圣美好的一面，而不是放纵自己不正确的状态。他又说，今日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如果每个人都用真善忍要求自己，社会的道德将会大大提升，就不会有今日的种种乱象了。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我们会继续讲在影视界工作的学员的修炼体会。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嚟自印度时尚界同影视界嘅大法弟子。恭祝李洪志师傅新春吉祥，他们感恩师傅将大法红传于世和对弟子的慈悲教导，他们都表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价值观启示生命的真意，教导他们从无私为他人着想。法轮大法的修炼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下面是几位大法弟子分享修炼大法的体会。来自印度的阿迪拉吉是一位模特儿，亦是摄影师，他今年41岁，在201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阿迪拉吉表示，修炼大法令他身体健康，充满活力，成为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真善忍是宏大宇宙的基石，无论从事什么的行业，只要心灵和品格符合宇宙的高标准，我们就走在正确的路上。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修炼会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他说，最近某些西方媒体试图抹黑法轮功创始人，这种攻击行为都是中共一手策划的。媒体的所作所为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从一开始，中共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法轮大法的声誉，他们多年来一直失败的原因，其实是邪恶在善良面前是毫无胜数的。真理在恶毒的谎言和诽谤面前必胜。这些媒体在没有任何调查证据的情况下，不断进行虚假的指控和报道。他们这些手法就好像 中共的方言一样毒害不明真相的世人。阿迪拉吉因工作曾经去过中国，在2012年他第一次去上海，在一次晚宴的上面，一位曾经是毛特儿的朋友碰巧提到法轮大法，中方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听到法轮功三个字怕到不敢继续听。当时阿迪拉吉还未学念法轮功，他被这一位女工作人员的反应吓到。当时他们是在一处公寓里面，很多年后当阿迪拉吉修炼后，他回忆起这件事，才明白这位女工作人员的恐惧是来自中共对民众的洗脑和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不给公民自由实践他们的信仰，这个是一种暴行。他又说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无论老学员还是新学员，在修炼的道路上都受益良多，并经历了改变生命的奇迹。如果每个人都站出来分享自己的见证，那世界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法轮功真相将会唤醒人认清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他又提到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转法轮这本书可以对他们的人生道路起到强而有力的指导作用。人一旦读了这本书，打下坚实的基础，我觉得就算是最危险的海上都会顺利的。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书中的深层含义，道德品质就会提升，每个人都会从中感受到显著的变化。阿迪拉吉对李洪志师傅无限感激，他说师傅净化了他的灵魂，但从未向弟子索要任何嘢和回报，他永远心存感恩，同时他恭祝师傅新年快乐。此外，今年54岁的加布里艾尔，他专为名人做发型，在美国荷里活和印度宝莱坞都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修炼之前的乔治欧一直苦苦追寻更高的人生目标，2002年学练法轮功后，他认为真善忍就好似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充满着改变生命的能量。修炼是唯一可以令人类变得更好的事，经常身处灯红酒绿的时尚圈，但乔治欧工作踏实，守时冷静，尊重和善待他人，他不会受流言蜚语或负面情绪的影响，总是淡然处之，并努力寻找应对的解决方法。他说就是做一个好人，法轮大法给了我很大的能量，令我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当我练法轮功功法时，内心感到非常平静、纯正和积极，亦非常有活力。这个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感觉，一种平静的能量，而且非常之持久，令我可以长时间地工作。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高层次功法，修炼后的乔治欧忍耐力、意志力和身体的素质都提升了，仅仅练了五次功，他就成功地戒了烟，从此没有碰过烟。他曾经患有脊柱侧弯，每个晚上需要半个小时减缓疼痛才可以入睡。而当他开始练法轮大法第五套功法的时候，弯曲的脊柱 竟然渐渐恢复正常。他回忆说，我的身体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打坐之后站起身的时候，我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啪啪啪，就好像我的脊椎在这里自行对齐一样。他确实是对齐了，从此以后我的疼痛就不翼而飞，我的过敏症、支气管问题一切都消失。修炼法轮大法真是很神奇。作为一名忙碌的发型师，乔治欧在电影拍摄期间需要周游世界，法轮大法的平静能量令他的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喜悦，给了他应对不可预见的困难和缓冲空间。他说正努力向电影界人士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令他们了解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发生的暴行。最后我们讲一位来自印度知名电影摄影师、编剧和导演埃洛尔，他今年60岁。作为法轮功学员，他参与了泰卢固语转法轮的翻译工作。他说，当今社会到处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和其他行业一样，电影业都不免受负面的影响，但法轮大法却真正帮他过上干净和有尊严的生活。他说，师父的教导确实帮我克服了每日面对的许多挑战。面对道德败坏、日益堕落的当今社会，真善忍是唯一的指导法理。如果人忽视他，就会失去自我救赎的机会。多年来，法轮大法对拉苏尔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面对工作中的管理，定是在电影片场以及创意方面带来的挑战，修炼都可以令他应对自如。他说，工作中面对很高的期望和压力，全世界都对产品质量和成功要求很高，法轮大法有助我处理工作中的巨大压力。他又说，法轮功学员平和实践信仰对整个社会有益，中共政权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是邪恶不公平的，是可怕和非法的，必须停止。他藉这个机会向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及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修的是大法大道。李洪志大师论述法轮佛法的著作已经公开发表有45本，这些的著作已经译成30多种外国语文，在全世界发行和传播，听众亦可以在网络上免费阅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